好，那我们就开始吧。我们今天是我们这学期的最后一堂课了，就是我们正好讲耶稣的故事，所以最后一堂课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耶稣的复活。那我今天准备的内容其实主要出自这两本书，第一本是这个英国的圣经学者 N.T. Wright 他写的这个《神的儿子的复活》。那我知道这本书是最早是因为那个 Tim Keller 牧师他推荐这本书，他第一次被诊断出癌症以后，他就是开刀然后卧床了一个月，那他也不能去讲道也不能去探访，他说怎么办呢，怎么打发时间呢，他就把这本800页的书给读了一遍。然后他说他虽然是牧师，但是他对神就是耶稣的复活这件事呢还是有一些疑问，还是有一些困惑的地方。他说他读完这本书以后，他就觉得一切都很笃定了，所以他这个推荐就给我印象很深，我就觉得因为这个确实是很重要的东西，所以我挺想读，但是800页的书就是很难读，所以我那会儿我就想说，等什么时候我摔断腿了也卧床一个月，那我就把这本书读一下。对，那后来发现有一个比摔断腿的还更好的这个 motivation， 就是要带主日学。就是其实后来我看那个 N.T. Wright 他自己说，他并不认为就是说任何人读了他这本书以后就会觉得耶稣的复活是不容置疑的了。那其实我现在读完了，我其实还蛮同意他的看法。其实在信仰的问题上，其实我们有时候需要去小心这种虚幻的确定性。那其实如果一个真的已经证明了的东西，它就不属于信仰的范畴了。那这个信仰的深度其实从来都不是用你掌握的证据多少来衡量的，所以这是一个就是爱读书的基督徒需要经常提醒自己的一个地方。那当然这个证据和理性思考其实对建立信仰还是很有帮助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一看这个耶稣复活的证据。那第二本书就是右边这个 Tim Keller 牧师写的 Hope in Times of Fear， 就是恐惧年代里的盼望。这本书是他在 COVID 期间写的，就是那是一个恐惧的年代，所以当时我觉得读这本书给我帮助其实蛮大的。那他这里面有一章就叫做盼望的根基，讲的就是耶稣复活的证据。然后他的那个篇幅就很短了，就是40来页这样，那就是他认为最有说服力的那些证据。那其实耶稣复活这个题目的话，你可以写800页也可以写40页，那我们在教会里可以讲一个学期，那但是大多数人可能就是在一堂主日学或者一篇讲道里学到的。但是就是我们不要有这样的错觉，就是觉得耶稣复活的证据就是这么几条。那这个我觉得 N.T. Wright 这本书它最有帮助一个地方，就是它让读者能够浸泡在这个一世纪的宗教文化历史当中，让人们可以用这个身临其境的用当事人的眼光去看待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其实我觉得这个才是研究历史的一个正确的一个方法。那这个基督教的核心教义其实被称为福音，那福音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好消息，所以基督教的起源和它的核心教义其实是一个消息，是一件发生在历史上的事情，这个和其他所有的宗教都不一样。因为当然我们知道其他所有宗教都有自己的这个超自然的传说，有自己的信仰上英雄的故事，但是你仔细想的话，这些故事它是不是真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故事里的那些道理，就是重要的是你可以从英雄的身上学到什么。所以其他所有宗教他们的教义都是说你需要明白这样一些道理，然后你需要获得这样一些智慧，然后你需要完成这样一些任务，做完这些以后你就可以得到神的眷顾。那但是基督教和他们所有的东西都不一样，因为他讲的第一件事不是你要如何生活要去做什么样的事情，而是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事情。那么这些事情里最重要的就是两件，第一是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二是他从死里复活。所以强调这个十字架和复活故事的历史性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过去200年间一直有一些的基督徒他们在努力的在把基督教变得像其他宗教一样，就是他们会讲说重要的不是耶稣复活这件事到底有没有发生，重要的是你要相信神的大能和大爱，就是你要学习耶稣的榜样做一个好人，让这个世界变成一个更美好的地方。那这种就是比较新派的神学，它这个主张其实它不只是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或者一些不同的重点，它其实是在开始一个全新的宗教了，因为它把这个基督教最核心的信息给放弃了，就是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努力靠做好人靠造福这个社会来得救的，而是靠耶稣的工作和牺牲来得救的。那 那这个其实不是一个抽象的教条，它其实和我们每天的生活息息相关。就是当我们抛弃了耶稣的牺牲和复活以后，那么得救的这个重担就要重新压到我们每个人自己身上来。那在圣经里面，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讲复活的一个篇章。那么保罗在这里他强调了这个复活的重要性，他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若基督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因为这个复活他验证了基督的身份和他所成就的这个救赎，所以基督的复活其实是门徒相信他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依据，那也是门徒能够胜过罪的辖制的这样一个信心的缘由。那保罗又讲到说，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的人之人的初熟的果子，死既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都要复活。那这里面就是讲说，复活不仅是基督个人的胜利，也预示着我们信徒未来的复活。然后他还讲到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这必朽坏的即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即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那保罗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讲说，我们信徒因为基督的复活就有了不朽坏的盼望，所以死亡不再是我们生命的终点，而是一个进入永恒生命的一个转折点。那还有一个很有名的话就是说，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就要死了。那这句话其实很朴素，但是它非常的切中要害，因为很多人的生活目标其实就是这么决定的，对吧？我们中国古人说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其实就是抓紧吃喝，因为不知道还有没有明天，这种想法的一个比较有诗意的说法，对吧？那柏拉图他就说过，说所有的哲学其实就是在教人一件事，就是如何面对死亡。因为我们如何去看待死亡，是不是相信有复活和永生，其实是我们选择我们的生活方式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那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复活对基督徒的信仰非常的重要，但它确实也是很多人在追求信仰路上的一个障碍。就是现代人一听到这个复活这种事情，大多会比较不屑一顾的来拒绝，就是都21世纪了还有人信这个，就是你们是怎么被人洗的脑。这个反应其实是很正常的，因为死人复活这件事确实是比较的骇人听闻，没有人会轻易相信。那我们如何去面对就是对耶稣复活的这个质疑？那我首先想讲的一点就是说，1世纪的人他们也知道死人不会复活。那我们今天的现代人面对传统信仰的时候，常常会有一种这个现代人的傲慢，就是我们觉得古代人他们不懂科学，他们比较傻，所以他们什么都会相信。那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这么多东西，所以我们就不那么好骗了。那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古人他们可能因为他们知识不多，他们会把一些他们不理解的事情归因为神明，但是他们并不会因此就轻信这些离奇的事情本身，对吧？古人也知道童女是不会自己生子的，死人是不会自己复活的。我们看到当约瑟发现玛利亚怀孕的时候，他想要休妻，然后但是又担心玛利亚会受辱，那不是因为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是因为他知道发生了什么，肯定是玛利亚和别人通奸了，对不对？所以他要休妻，对吧？像什么圣灵感孕这件事情，不在任何男人可以想到的前100种想法当中，对吧？那但同样的，就是在耶稣他出来之前150年和他之后这150年的时间，有很多很多的犹太领袖，他们开创一个新的教派，然后或者带领人民来反抗政府。那么他们当中其实自称是弥赛亚的就有好几个。那当后来他们被希律王啊，被罗马人抓住以后杀害了以后，那追随他们的人就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个就是要么解散回家，要么就是寻找一个新的领袖，我们继续干革命，对吧？从来没有人跳出来说他们的那个领袖又复活了，因为你说这个有什么用，对吧？这个生活已经够艰难的了，还有谁有时间搞这些有的没的，对吧？但是在这一件事情上，约瑟他相信了圣灵感孕这个说法，他没有休妻，而门徒相信了耶稣复活，而且有更多的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耶稣的人，他们也相信了这个信仰。那么这个信仰就像野火一样的传遍整个罗马帝国，那这个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没有发生过第二次的一个奇特现象需要有一个解释。那这个解释一定不会就是当时的人比较傻。那我们知道就是 一世纪的时候，其实很多的犹太人他们是相信复活的，就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法利赛人，但是他们所相信的复活就是到了将来世界末日的时候，神会让所有的死人都一起复活出来，然后就是好义人的话就被奖赏，然后这个恶人就受惩罚。但是那时候没有任何犹太的教派他们相信在历史的中间会有一个人他的身体复活。那希腊人和罗马人他们会相信某些人，比如像凯撒，他们死了以后他们的灵魂会升上天国，但是他们也不相信有死人复活这样的一个观念。那所以就说如果这些门徒他们要编造一个新信仰的话，尤其是像希腊人传教，那去讲说耶稣死后灵魂升天，然后在梦里向大家启示一些新道理，这个想法要简单的很多，就是没有必要去加这么一个没有人会相信的一个复活的一个桥段。那初期就是基督教会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们对将来复活的这个盼望几乎是一致的，是毫无意义的。但是我们看到其实基督教它是从犹太教内部衍生出来，然后他们走到了希腊和罗马世界里面这样一个运动，所以我们从理性上来讲会很预期，就是基督徒他们很快会发展出关于死后生命的一个不同的观念，就是就像我们在犹太教和异教文化里看到的这样一种一个像光谱一样的不同的想法。像刚才志雄讲道理也讲到，就是说等到这些使徒们呀，最早见过耶稣人死掉以后，人们开始就是对耶稣到底是人还是神这个问题就开始会有不同的想法，对吧？这其实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就是当我们人把我们的大脑开始去思考一件事的时候，马上十个人就会有十二种想法，就是这个是必然出现的一件事情。但是在当时在一世纪的时候，初期教会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他们近乎一致的都确定一件事，就是门徒有复活的盼望。那最好的解释就是复活它并不是基督徒创造出来的一个新神学，而恰恰是触发了这个神学的一个根源，因为先有耶稣复活的事实，然后才有解释这个复活的一个神学。那我们这里可以再去看一些新约圣经里面的线索。那可能有的在座的基督徒会讲，就是说你为什么用线索这个词，那福音书里明明白白讲了耶稣已经复活，所以这个不是我们推理的线索，这个是事实。那其实我也是这么相信的，但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你不能假定别的人都会就是认同圣经上的所有说法，所以我们还是要来查考一下这些证据。那怀疑的人他们最常讲的一个东西就是说你这个福音书都是基督徒写的，他写的时候就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让你相信，所以他是有偏见的，是你不能相信的。那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的媒体，比如说 CNN， 他其实有很大的偏见，有时候你都看不下去了。但是他讲的 99% 以上的事情，其实仍然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就是我们不需要自动的去相信他在媒体里说的每一句话，但是也不能因为他有偏见就否认他报道的这个事实的存在。对吧？否则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相信了。那其实圣经里对这个基督教这个信仰的发展历史其实有一个很清晰的一个描述，就是门徒一开始和耶稣在一起的时候对他的身份呀，对他的使命，尤其是对十字架的意义其实不是很清楚的。那么等到耶稣被捕以后，这些门徒就四散而逃了。但是随后耶稣死了以后，圣经上讲耶稣复活了，他把门徒重新招聚在一起，然后坚固了他们的信心，然后有40天之久的时间和他们在一起，给他们显现讲解圣经，然后于是这些门徒有了这个崭新的关于救赎和复活的这样一个神学。那几天以后，这个五旬节，彼得就在公众面前宣讲了这个崭新的神学。那么后来斯蒂凡他也讲了这个事情。那直到后来保罗他又进一步的发展了这个神学，然后这之后我们就有了这本圣经，然后就传于后世。所以这个故事的线索其实是非常清晰，也是蛮合情理的。但是所以现代的怀疑论的这些历史学家，他们没有办法去质疑耶稣被钉十字架这件事情，还有圣经已经成书以后的教会历史，这些东西都是非常明确的在历史中记载的。所以他们一般的主要的质疑就是在从耶稣死到福音书完成的这几十年当中，就他们会讲说耶稣不是神，只是一个有改革思想的犹太拉比。那死以后，这个门徒在宣讲他的事迹的时候，这几十年当中不断地把他神化。那么基督教的神学其实是保罗创造的，那么福音书呢其实是写在保罗书信以后的， 所以他们根据保罗的这个神学呢，就加进了这些复活的神迹啊，这些故事。那么对于这两种想法的话，我们就可以从文献分析，从资料的对比这些角度来看一下这两种说法。那就是关于福音书的记载是不是可信这件事情，我们上学期其实有一堂课专门讲了这个问题，就是我这里就简单的说几条。就是第一个，就是早期的教会它其实没有一个中央的机构，它可以有效的在整个罗马世界里修改耶稣的故事的内容，它并没有这样的权威去搞一个钦定本，然后把它分发到各个教会。其实这个都是这些宣教士在帝国的不同的地方在传讲，所以如果一个教会它修改了这个关于耶稣的故事，很快就会被其他的教会发现。所以这是一个，就是在 logistic 上是一个非常难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不断的发现出新的神学，不断发现出新的故事，然后让整个所有的教会都明白。然后在所有的古代文献当中，圣经拥有就是跨越时间最长、数量也最多的手抄本。那我们现在知道的四世纪的福音书的手抄本和中世纪的福音的书的手抄本，和我们现在所读的这些书，他们基本上历经千年，那个内容几乎是完全一样，所以它反映了这个抄写的这个严谨性，就是教会没有就试图改写圣经，然后来解决一些神学争端的一些难题。就比如说初期教会其实他们最大的一个争论就是外邦的信徒要不要受割礼这件事情，看它其实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争论。但是这个为什么有这个争论，就是因为耶稣从来没有讲过这件事情，但是这个教会并没有去假借耶稣的口来解释一下。比如说雅各可以很容易的说，我哥那天跟我讲了这个实际上是可以不受割礼的，那别人没办法去质疑他这种东西，但是从来没有人讲过这种事情。就是所以就是我们可以对教会的 integrity 有一点点信心，就是教会他们没有去修改这些圣经，也没有去抹去福音书的中的一些的不一致。那怀疑论者他们经常会抨击的一点，就是这四本福音书里面复活的故事描述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就是具体比如说到底有几个妇女，然后到底有几个天使，那个天使到底坐在哪里，然后这个封墓门的这个石头是什么时候被搬开的，然后还有这个妇女们看见了空坟墓以后他们做了什么事情。那有一些这些的不一致其实很好解释，但有一些其实不是很容易解释。那有很多基督徒他们专门研究这个东西，然后并且我看见过他们构建了一个颇为复杂的一个叙事，然后他就可以使他和四本福音书全都一致，就是四本福音书里的记载都相当于是这个复杂叙事里的一部分给拿出来，所以就是没有矛盾。但我个人觉得其实我们没有必要去强行驯服这些的不一致，因为不一致其实就是我们人类见证的一个固有的特点，这个是非常非常常见的。就像刚才郑雄也讲到这个泰坦尼克号沉没这件事情，泰坦尼克号沉没是20世纪初最大的一件事情，每一个幸存的人都有记者去采访他们，所以我们有大量的目击者的这个证词，但是在你看这些证词当中有非常多的不一样的地方。一个最明显的一点就是说有一半的人就是说他们看见了这个船在沉之前断成了两截，然后有一半的人说没有这种事情。那我们现在想会觉得这么大一艘船断成两截这件事情你很难没有看见，对不对？你看见了以后你很难会把它忘记，但事实就是这样，就是几百个人当中有一半的人会说这件事根本就没有发生过，因为我们人的记忆其实就是这样的，我们可能会错过一些非常明显的东西，或者是有不同的这种想法。但是所有泰坦尼克号的幸存者他们都承认一件事情，就是这个船真的沉了。那其实同样这个道理，就是说这个天使到底坐在什么地方的话，那不同的目击者他们之间有不同的记忆其实是很正常的，但是唯一一个相同的一点就是他们都确信耶稣真的复活了。那这个复活在这四本福音书里的叙事它其实也有一些很有趣的一点，就是第一点就是说它所有这些故事里都没有圣经经文的引用。那我们看到在福音书里面从耶稣被捕到受审到钉十字架到埋葬都有这个作者他们都大量的引用了圣经，然后就是但是这四本福音书在描写复活的时候完全没有引用圣经。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福音书的作者他们从来不忌讳从新的角度来解读圣经，尤其是马太， 对吧，他发生件什么事情他都会说这是照着经上说的，他怎么怎么样。就是以前有一个有一种圣经的版本，就是叫像串珠一样，就是说每一次有作者他引用了圣经或者其他地方的话，他就会在那个 margin 上标出来。所以你要去翻马太福音的话，你就发现马太福音那个 margin 上都是满的，因为他马太他每句话他都引用圣经。但是你翻到马太福音28章耶稣的复活这件故事里面，这个 margin 是完全干净的，他没有引用任何一句圣经。那这个想法一个最简单的一个解释，就是说其实这个复活的这个叙事，他出现的时间非常非常的早，这个他们记录下来的其实就是最早的那些目击证人他们讲下来的这个故事，因为这个故事已经在教会里广泛传播了，所以他们没有再去加自己的评论或者自己的这些见解。那还有一点就是也是个很特别的一点，其实刚才讲到的时候也讲到，就是这个复活的耶稣的描写很奇怪，就是耶稣没有像但以理书里面那个人子，就是浑身闪闪发光驾着云彩跑过来，对吧，也甚至都没有像耶稣自己登山变相时候的那个样子，但是就是他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正常的人。但是另一方面他有一些很奇特的一个地方，就是他会突然出现在一个房间里，就是没有走门他就突然出现在房间里。那路加和约翰都提到了，就是这个复活的耶稣和以前有点不一样了，以至于门徒一开始都没有认出他来，过了一段时间说了一些话以后才认出他来。但是福音书里没有解释这个现象。那后来保罗他在论证这个复活的身体的时候，他讲就说复活的身体和原来属世的身体它是连续的，它属于同一个人，但是他们又是不同的。那其实这个福音书的记述它就反映了这种相同的但是也是不一样的身体的这样一个神学观念，但是它不要没有像保罗一样把它给分析出来。那其实一个最合理的解释就是这个复活的故事是先出现的，那保罗为了解释这个复活的故事和他受神的启示，他提出了这个新的神学。而就是如果这个福音书是后来看了保罗的书信以后才编出来的话，那你会看到他就说这个作者他小心翼翼地编了几个不同的故事来印证这个保罗的神学，但是他又不明说，然后他又仔细地把这个所里面对圣经的描写全都给去掉了，然后又故意留下了这个四个叙事当中有不一致的地方，就这是一种难以想象的精巧的谎言，对吧。那么我们一会儿还会讲到这个谎言的这个想法，但是相对来说的话更简单更合理的一个解释就是福音书记载的是最早流传的一些的故事。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线索，就是说这个四个福音的叙事的主角都是妇女。那在一世纪的时候妇女的地位是非常的低的，就是约瑟夫他在写这个罗马这个犹太古史的时候，他就专门讲到就是说妇女的见证在法庭上是无效的。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哥林多前书15章，然后保罗讲了一大堆这个妇就是耶稣显现的这个例子，他没有提到妇女。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其实在保罗那个年代的时候教会就已经开始有意的在抑制这个妇女在这个故事当中的作用了，因为妇女这件事情对讲这个故事对说服别人没有正面的作用，只有负面的作用。那二世纪的时候就所以你会很难想象，就说保罗已经把这个妇女拿开了，然后他们后来再重新写这个福音书的时候又专门把妇女给加进去，这是个没办法想象的一件事情。那么二世纪的时候就是反对基督教的一个学者叫做克里索，他在和那个早期的一个神父俄利根他们俩争论的时候，他就专门提这件事情，说你们基督教的基要的这个真理是由一些妇女的口来传出来的，他用这个来嘲笑这个基督教，来否定整个基督教复活这个故事。所以除非是因为早期教会大家都知道确实是妇女先发现的，那么所以否则的话不会有任何的理由让这个四个作者全都不知道就是把妇女写成这样的一个坏处。所以这个最自然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因为大家都知道，你这时候你再把妇女写福音书，你再把妇女给去掉的话，就大家就要造反了，因为大家知道这件事情是怎么来的。然后另外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说，这个复活其实是教会从最初开始就宣讲的一个核心教义。那这个哥林多前书15章3到4节，他保罗讲到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了，并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的第三天复活了。 那这一段话的话，就是学者们就注意到它是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对称结构，就是有很有韵律感，它就是像那种口头传承的那种信条的那种类型，所以就是这样写的话就是便于大家记忆和传递，所以就表明这个其实是教会 早期的教会为了宣讲福音的一个信条，而不是保罗自己的一个个人的创造。那保罗也说他这个东西是他领受来的，那保罗归主其实是在耶稣死后3到5年之间的时间，所以他领受到的这个信条发生的时间自然就更早。那使徒行传里面就是彼得在耶稣死后50天的时间，他就讲了这个关于复活的这样的一个神学，然后基督徒也开始很早就开始庆祝主日而不是安息日，就是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20章就看到说7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包饼，然后保罗讲论，然后哥林多前书16章讲到说每逢7日的第一日你们每个人要按照自己的进项抽出来预备着，然后启示录的1章10节 约翰是在主日这一天看到了异象，其实这是新约圣经里面首次把 Sunday 叫为主日这件事情。那我们知道这个就是不守安息日对犹太人来说是个极大的一个罪过，对吧？就是除非主日这一天，就是七日的第一日这一天发生了一些很重要的事情，比如复活的发生，否则的话基督徒他不会改变他们敬拜神的一个日子，把他们从星期六改到了星期天，所以就是他表明了这一天确实早期的基督徒都认为这一天发生了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对，那我们继续看一些就是大家讲复活的时候经常会提到的一个证据，就是第一个就是空坟墓这件事情，就是福音书里他记载了耶稣他埋葬的地点，而且这个约瑟夫这个人是有名有姓，当时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犹太领袖。那其实这个福音书里他仔细记载了这个安葬的过程，其实就是我们在历史上知道的1世纪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他们做的这件事情，就是说犹太人他们埋葬人其实是有两个阶段的，第一个阶段他把死人身上都涂上那些香膏，然后裹上裹尸布，然后把它放到那个坟墓里面去，然后通常这个过程要过上6个月到2年的时间，这个尸体就会完全分解了，就是然后这时候你再进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这个尸体现在只剩下一些骨头了，那么他们就会重新把这个裹尸布打开，然后把这些骨头一件件的按照律法来给它折叠好，然后放到一个罐子里面，然后这个罐子在第二次的安葬在这个墓里面。所以这个约瑟夫的这个坟墓其实也不是一个人，不像我们今天就是把人放到棺材里然后棺材放到坑里面这就 game over 了，他们那时候就是整个这个洞的话是他们约瑟夫家所有的人的一个墓，所以谁死了以后都会放进去，所以这个墓是经常会有人进进出出的，那么就很容易会发现，哎，上次埋的这个耶稣这个人他已经腐烂了，他已经只剩骨头了，我们现在需要收理一下。所以门徒他要想造这个空坟墓的这个说法的话，他必须得保证这个约瑟夫的家人不会进去的时候发现，哎，那个尸体还在那里，对吧？所以这是一个很难你就是空口说白话的把它给造出来的这么一个谎言。那另外一个就是犹太人为了反击这种说法，他们就说这个门徒把尸体给偷走了，但其实这个说法本身是一个坟墓空了的一个证据，对吧？就像一个小孩子他礼拜一到学校了，老师说你作业呢，小孩说我的作业被狗吃了，那其实我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有可能这个小孩子说的是真的，也可能那个狗是冤枉的，对，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非常肯定的知道，就是这个写好的作业现在一定不在书包里放着，如果放着他就拿出来了，对吧？就没有狗什么事了。所以他讲这件事情的一个原因就已经证明了，就是说这个作业是不在那里的。所以你要去讲这个有人偷尸体的话，其实就是在证明这个坟墓真的是空了，其实就是这样一个道理。就是另外就是从这个逻辑上来讲，就是说如果这个整个这个复活的事情都是门徒耗了几十年以后编出来的，那么他断然没有理由在编这个故事的时候又把偷尸体这件不利于这个故事传播的一个想法给放到人们的心里面，他注意写在那里让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这是一个写故事的人不会犯的这样的一个错误。那其实在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在那个考古发现他在那个耶稣的家乡拿撒勒附近他们发现了一块碑，然后这是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插曲，就是他这个碑是出现在这个克劳迪亚座凯撒，就是主后40几年，大概主耶稣 钉十字架以后10年左右的时间，他们发现这个碑，这个碑的内容就是禁止擅动坟墓，然后他就写说凯撒谕令仅此公告，坟地及墓穴永远不得被打扰，若经揭发有人对其造成毁坏，或以任何方式挖掘以埋葬之人，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说或恶意将以埋葬之人转移到另一地方以图将之调乱，或者拆除封墓之石和其他的石头，那肇事者必受惩罚，然后绝对禁止扰乱坟墓，若有干犯者将被处以极刑。这个碑文实际上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古代人他们盗墓是很常见的，但是都是盗这个墓里的财宝，没有人去盗尸体，对吧？这是这个，所以在古代这个盗墓实际上是偷窃的一种方法。那么罗马的律法里面，他对偷窃其实的惩罚其实是蛮轻的，但是这个碑文里特别强调，他真正要防的是有人去把墓里面的这个埋葬之人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以图将之搅乱。然后说干这种事情的人就要砍头，就要处以极刑。所以这个当然不能证明什么，但他很可能就是对当时广泛流传的这个基督教所说的空坟墓这个说法的一个回应，因为他是害怕有人 copy， 对吧？现在已经出现了这么一个很麻烦的新宗教，别哪天有一个这个一个造反的人，我们把他砍了以后，他尸体又不见了，然后他又造出一个东西了，就很麻烦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就会写出这样一个，就是由凯撒亲自来讲的。因为我们后来也知道，就是说 Claudia 就是他确实对基督教是很觉得很麻烦的，所以他当年他做皇帝的时候，他把这个所有的基督徒都从那个，把所有的犹太人都从那个耶路撒冷赶出去了，这是《使徒行传》里记载的。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插曲。然后当然还有一个跟空坟墓有关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到耶稣到底有没有死，对吧？会不会是这个耶稣他们没杀清楚，然后这个耶稣放下来以后，后来又活了，然后自己就走出去了，所以这个坟墓就空了。那就是这个很多专家其实讨论过这个问题了，就是这个不是这个只在民间是个挺常听到的一件事情，其实在真正的历史学家中很少有人讲这件事情，因为罗马他们是杀人机器，他们杀人是非常知道自己要在干什么的，而这个十字架其实是一个非常残忍的一个事情，上次主持人也讲到，它其实是最后让你窒息而死这样的一件事情，然后而且就是为了证明这个耶稣已经死的话，这个士兵他还去做了这件事情，他把这个枪插到了耶稣的肋旁，其实上就是插到心里，然后圣经上讲就是立刻有水和血来流出来，这个其实医学的专家他们就可以讲的，这个其实就是 heart failure 的一个表现，就是当你 heart failure 了以后的话，你的体液就会在心肺周围这些地方来聚集起来，所以你插进去了以后流出来的不仅是血，还有那些聚集在那里的体液，所以就说这个人其实已经 heart failure 一段时间了。然后另一个最常见的就是另一个重要的一个复活的证据，就是耶稣反复的向门徒显现，那么这个东西有很多人就是来质疑了，最常见的一个说法就是说他们出现幻觉，那么其实幻觉这件事确实是真实存在的，就是我们有时候亲人去世了以后，有的人他真的会有这种幻觉，他看到了，他就说又看到了亲人，对吧？两个人可能会讲，这个昨天晚上我看见了父亲，然后这样，然后两个人抱头一起痛哭。那这种事情其实并不罕见，但是通常当我们有了这样的幻觉以后，其实它是帮助我们最后真正的接受亲人已经离去了。你很少会看到有人说有了这种幻觉以后说，哎，会不会爸爸没死？就从来没有人这种说这种事情，对吧？就是如果你真有怀疑的话，你就去坟墓去看一看就可以了，就知道怎么回事了。那比如说群体的幻觉，那更是这个医学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就是十二个门徒坐在一起的时候，全都发生同样的幻觉，这个就是闻所未闻的事情。那保罗其实他的经历倒是有一点像幻觉。那医学上其实有一个词儿，就是形容这种疾病，它就叫 conversion disorder， 因为这些病人他们就会有像保罗这样的想法，就是他看见大光，或者他听见一些声音，然后怎么怎么样。那但是一般来说，幻觉都是你期待一件什么东西，你才会看见它，对吧？比如说一帮人在那等飞碟，然后你只要等的时间足够长的话，你就肯定会有人说，哦，我好像看见飞碟了，对，这种事情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你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看见一些东西。但是保罗的情况不是这样，他就是一般这种幻觉就是很短的，过了一两天你就明白过来了怎么回事了。这个保罗他是发生了整个一生的改变， 所以就说你很，而且尤其像保罗和其他那些门徒，他们相隔几年对同一个人产生了同样的幻觉，然后做了同样的转变，这个是没办法从科学上来去解释的。那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二十世纪开始提到的一个，就是说门徒的这个认知失调的这样一个情况，就是二十世纪的时候，美国出现过有一个叫做飞碟教，就是他们说这个世界要快要毁灭了，但是我们不要怕，因为这个外星人会坐着飞碟来接我们这些相信的人。然后他们说某年某月某日这个飞碟教来了，然后大家都跑到这个地方来等，然后天黑了，然后天又亮了，飞碟没来。然后但是很奇怪的点就是说这个飞碟教没有因此就散了，这些飞碟教的人他们就发明了一个新的想法，就是为什么这个飞碟没有来。然后这些人他们真的发生了转变，他们变得更加热心了，他们到处去拉人来信他们这个教，就是很多时候就看起来就像一个宗教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所以这个社会学家来解释这件事情，就是说他们有这个认知失调这件事情，如果他承认没有飞碟这件事情，他就必须要承认我一个读心的一个东西它是假的，那么这个对人的心理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创伤。所以他要去拉别人信教，他拉的人越多的话，他越可以告诉自己我信的东西都是真的。所以这种事情其实是有的。其实我觉得即使在今天的教会里面，各种宗教里面，其实这种事情也是有的，对吧？就是我为了相信这些东西，我为了证明自己不是错的，我可以相信很多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所有这些例子你会发现它其实都不是很，就说要么它是比较暂时的，要么它不是很强大的。就是当年这个飞碟教的人没有一个人辞职去传教的，都是兼职在传教，就不会像这个早期的门徒一样，他们不仅说什么把工作辞了，他们要面对着就是要去被关到监狱里要被杀的这种想法。就是说他们的 devotion 和这个飞碟教实际上是不是在同一个层次上的。那么还有一种想法就是说，是不是他们看见了天使的幻象？那么这个圣经里其实是有记载的，就像这个彼得他被抓起来以后，天使把他救了出来，他就来找门徒，然后门徒说这肯定不是彼得，肯定是彼得的天使，就是然后彼得自己他后来也看见过这个天上的异象，说有好多东西掉下来让他吃什么这些，所以这说明其实门徒他们是可以区分什么是异象，什么是真实的事情。那么门徒和耶稣他们多次的相会，然后每一次都表明这个耶稣他不是一个死人，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因为他还跟他们一起吃喝，还让他们去来摸自己的身体。所以的话就是我们就看到，就是说我们也知道这个不会是一个所谓的天使或者异象的一个想法。所以这个坟墓空和这个耶稣的显现这两件事单独在一起的话都不能证明很多事情，但是当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个一世纪的这个基督徒的这个信仰他们有了这个萌生和成长的一个根基。然后除了这些记载的话，这些逻辑上的论证的话，你可能会说我更希望有一些更 solid 的一些的证据。那其实对于历史事件来说，最 solid 的这个证据其实就是它的影响力，对吧？比如说我们现在要想考证说秦始皇的爸到底是谁，到底是庄襄王啊还是吕不韦啊，这个其实你是很难去考证的。但是秦始皇他有没有使这个车同轨书同文，这个我们是比较容易确定的。那么同样这个耶稣到底有没有某一天把水变成了酒，这件事情你很难去考证，因为他的影响力或者我们很难看到或者不是直接的。但是耶稣复活这件事情在个人层面，在教会层面，在整个社会层面，它有非常巨大的非常直接的一个影响。那第一个就是雅各的转变，就是雅各他是耶稣的弟弟，然后他生前其实是不信主的，按照福音书上的记载他是不信主的，但是在死后几年他就成了这个教会的柱石。所以你很难想象就是说教会会隐瞒这个自己的这个领袖很早就追随耶稣的这样一件事情，对，这个是很奇怪的事情。而且这个雅各他有很多很独特的第一手资料，对吧？他可以讲就是说我哥从小就异于常人，我六岁就看出来他肯定是不一般的，他将来要做大事什么，他讲这种话别人没办法去质疑的，对吧？所以讲这种话的话，其实无论是宣扬耶稣还是宣扬他自己，其实都是很好用的一个见证。但是教会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想法，就是因为雅各他没有说过这个话，他真的在耶稣死之前他是不相信的， 就像上次志雄也讲到，就是说在这个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把自己的母亲托付给他的门徒约翰，没有托付给他的亲弟弟。那最大的可能就是雅各可能根本就不在场，因为他不相信主耶稣嘛，所以他不愿意来看这样的事情。但是很奇怪，就是当这个耶稣死了以后，在使徒行传一章十四节的时候，雅各已经和门徒们在一起祷告了。那么很快后来我们就知道他变成了教会的一个领袖。那就是说从这个就是短短的四十天的时间，从耶稣死到这个他们在使徒行传一章十四节他们一起祷告，这四十天中一定发生了些什么事情。那么最有可能的结果就是保罗后来所说的，就是耶稣专门向雅各来显现。那其实保罗也是一个也是一个这样的例子，他是个注重律法的法利赛人，所以而且他是基督教这个新团体的敌人。他早年的话他就是到处去抓这些基督徒，那他在捉拿基督徒的路上，他遇见了复活的耶稣，然后就发生了这个180度的转变。所以从逼迫耶稣到最后为耶稣而死，所以这样的转变就是很难用幻觉呀什么这些东西来解释。那在教会的层面也是这样，就是这个福音的信息其实和犹太人的期待是不相符的，而且这个教主这个耶稣以最屈辱的一个方式来死去，而这个新的教义其实很得罪犹太人，因为你怎么不管你怎么解释什么三位一体，你总是听起来好像说除了耶和华以外耶稣也是神。那么在所有的这些民族当中，你要想宣扬一个有新神的信仰，最不可能发生的就是犹太人，因为他们对一神论是有最这个牢不可破的这样的一个观念。那所以你很难去解释为什么这么多犹太人他们突然会相信又有一个神，然后对这个神学到底从什么地方来。那我自己最喜欢的一个证据就是这个所谓这个 liars don't make good martyrs， 就是这个说谎的人他做不了好烈士，对吧？就是你怀疑论者他可以讲，就是说你们所有说的这些都是门徒编的谎言，就是耶稣没说过自己是神，是福音书的作者加进去的，那耶稣没有复活，是门徒把他的尸体偷走了。那我们刚才讲过，就是这些事情门徒要想做这些事情，他其实在时间上，在运作方式上，在逻辑上有很多很多的困难。但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就是说他们为什么要说谎，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因为基督教那时候是一个很弱小的，他被排挤被迫害的这样一个信仰，他们的主刚刚以最屈辱的方式被处死，那么雅各为什么要选这样的一个时间点然后开始来说谎。那么保罗原来是威风凛凛的一个破坏基督教，他自己在法利赛人中的地位在与日俱增的时候，他为什么突然从一个取胜的球队转会到了一个正在失利的球队，而且还没有任何转会费，而且他到了这个新球队里所有人都害怕他，就知道他以前是迫害他们的人，所以你很难去理解就是保罗为什么会去做这样的事情。而且我们后来看到保罗他走遍罗马帝国建立教会，他每建好一个教会他就离开了，他没有从这个组织当中获利。那我们知道从古代比如说黄巾起义到今天我们这个传销建立老鼠会，那很重要一点就是说你建立了一个组织以后你一定要能自己把它控制住，对吧？这样你才能得到好处。那这个保罗他就你看保罗的经历，就是他对这个教会真的没有任何的控制，这个教会经常对他还不满，给他写信什么骂他什么的说这种事情，所以保罗他经历了各种各样的风险，然后最后被打被关最后被杀。那么这个雅各和其他这些使徒也都是这样，他们每个人都遭受逼迫为主殉道，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当年这个十二个门徒他们和耶稣朝夕相处的时候，这十二个人里面尚且有一个人就是犹大，他因为他的希望幻灭了，他出卖了耶稣。那时候他们只是因为对耶稣不太了解，那如果他们现在后来偷走了尸体然后又虚构了这个耶稣复活的这种显现的故事的话，那么他们就是在明知道这件事情是假的时候而去为这件事情而死，这个是历史上其实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很多这种为了信仰他可以牺牲生命的人，是因为他相信他相信的这个东西是真的，他为了这个真的东西他愿意去死。但是很少你会想象他因为这东西是假的他会愿意去死，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发生。我们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他们在当年到革命的时候，很多人他们都有这个很高的这个就是为革命不惜牺牲的这种的想法，他们被敌人抓起来以后被严刑拷打受到各种各样的摧残，他们都没有屈服过。那么等到这些人革命成功以后，他们自己窝里面开始斗起来，然后被自己人抓起来， 当打了两个耳光，就是你会发现自杀的人也有，然后疯了的人也有，然后就是不管不顾的把所有的罪责都拉在自己身上也有，就是你发现他们一下就崩溃了。他们当年在敌人的这个监狱里受到的折辱其实要比现在多很多，但是现在他们突然就已经就不行了，就是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信仰幻灭了。他们原来被人鞭打的时候，他们相信他们在为了一个真实的东西来奋斗，所以他愿意去死，但是现在他知道他所追求的东西其实都是虚幻的，他马上他就没有这个能力了，他被人打两下以后就自杀了。其实这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件事，所以你很难想象有人会愿意为了自己知道的谎言而去牺牲自己，而尤其是还是一群人在这里。所以我们最后就讲，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来相信复活。那其实对于这些奇谈怪论呀这些，我们其实大可以不加理会，但是耶稣的复活其实它确实是重要，因为它和我们的生命息息相关的。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就是它除去我们这个死亡对人生的一个辖制。其实这个对死亡的恐惧，它会常常会导致人走向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就是他大声的宣称自己不在乎天长地久，然后用这个来否定内心的焦虑，另一个呢就是惊慌失措的把这个就是被这种焦虑去控制。那么后一种人常常他们会因为恐惧会做一些奇怪的事，然后不做一些正常的事，比如说他们不敢坐飞机，他们从来不去陌生的地方，他们对衰老极度的排斥，他们对养生有这个病态的追求，对吧？但前一种人的话呢，他们会拒绝永恒，说根本就没有永恒，对。但同时这些人常常他们也会拒绝承诺，所以他或者是纵情声色，或者是玩世不恭。但是如果你真的战胜了这种恐惧，那你就可以真正的心平气和的去思考那个真正重要的问题，就是在我现在所处的这个处境中，什么是最有爱最有长久价值的选择，然后你就可以开始去做那件事情。所以说这个复活它确实发生了，但是只有当我们就是愿意让它不仅来挑战我们的理性和思维，也会让它来触及我们的自我认知和内心深处的承诺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真正的接受它。